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再次收听喜乐灵城，这一个每天陪伴您全家人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一起默想神的恩典，一起走进神的心意当中的一个家庭灵修的节目。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好，今天呢，咱们要读的是出埃及记的第31章，要默想一个关于会幕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意味着什么？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感谢您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神从此与我们同在了。求主您帮助我们今天进入到您话语的深处，了解您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美好无比的一个记号。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同在的事实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喜乐小的时候呢，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和外公外婆、舅舅一家，还有好几家邻居一起居住。虽然不时呢有一些摩擦，但总体来说也是其乐融融，邻居的关系亲如一家。整个四合院啊，只有喜乐一家是信耶稣的，其他邻居呢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全接受耶稣为全家的救主。但是每一次当他们有病有痛的时候，都会来告诉喜乐的外公外婆，请求他们帮忙祷告。但是一旦好了，就又忘记了神的恩典。不过最为特别的是啊，喜乐家窗台上放着一个木质的大大的十字架，是外公自己亲手做的。虽然算不上精细活，但却有一种极为独特的质感。每当眼光扫过，就似乎能够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和信息。邻居细说啊，这是喜乐家的镇家之宝，甚至有邻居时不时开玩笑一样的来十字架面前拜一拜，就好像去庙里见到菩萨的时候一样。这让外公外婆每一次都叫停他们，从头到尾再说一次福音给他们听。四合院二楼东房的小李阿姨最近被查出了乳腺癌，她的孩子才刚刚4个月大，这下全院子的人都非常的难过，也非常关心小李阿姨的情况。西房的郭爷爷就出主意了，让小李阿姨来喜乐家借这个十字架，在窗口放几天避避邪。小李阿姨还真的来借了，这次啊，喜乐全家人都在，干脆把小李阿姨一家三口也都请到家里来吃晚餐。外公告诉小李阿姨说，小李啊，这木头的十字架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我们也不是在拜这个十字架，它的存在只是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被提醒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贝。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也是祭邪的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把他当成偶像来拜。我们当然愿意送您这个十字架，但如果你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就是在家里挂100个十字架也毫无意义。神能够给你们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不管疾病有多么可怕，他都有能力医治。但他最关心的不是我们身体的健康，而是我们灵魂的健康。身体再好也有死亡的一天，但如果灵魂没有治过来，再健康的人也是死的。你的家里是不是也有许多关于信仰的装饰品呢？如果有的话，真的非常的棒，因为你的父母亲非常想让你从小生活在耳濡目染的基督的爱与神的话语中。但如果这些仅只是房屋的装饰品，或者我们处于别的什么想法来放圣经或十字架在家中辟邪或者是镇宅，那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了。神让以色列民在旷野建立会幕，是为了让他们看到神的同在，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而不是说神真的要住在会幕当中，需要这个居所。会幕成为神同在的象征，就好像如今十字架成为我们信仰的象征一样。如果人没有敬畏的心，这些东西本身是丝毫不带有能力的。只有当我们把十字架刻在心里，会幕建在我们的心中，神的同在和救赎才会对我们和我们的家产生翻天覆地的生命重建的能力。否则，神岂会住在帐篷之内？小小的十字架又如何能够保护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帮助我从小敬畏您，单单信靠您的十字架，帮助我不要只是流于外表和形式，而是深深地与您的十字架相连，在地上彰显您的荣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31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会幕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会幕呢？谁才能够进入会幕去侍奉神呢？第二，和父母一起谈谈我们家里是否要遵守安息日呢？这几个问题啊，都需要我们很深的思考，并且能够真正的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珍儿也鼓励您把您的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精彩的见证和灵修分享呢，写成800字以内的一个小短文发给林珍儿。珍儿也特别的期待能够将它编入喜乐灵晨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晨再会喽。
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烈火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
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述王围攻犹大西西家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犹大王西西家的故事，他是一位非常爱上帝的犹大王，为了上帝还拆毁了秋坛、神柱等等那些上帝不喜欢的东西。那西西家王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跟挑战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西西家这个犹大王啊，他其实面对各样的战役都有上帝他同在。可是这个亚述王啊，就非常的喜欢来骚扰犹大哦。因为这个亚述啊，他就一直想要攻破，想要占领这个地方。因为犹大国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战略很好的位置，他就一直很想要攻略他。那西西家呢，就看见这个亚述王啊一直来骚扰他，就是要来攻打耶路撒冷。那西西家王啊就找了他们的首领还有很多很多的勇士一起来讨论。那他们呢就来讨论，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塞住城外的泉源。亚述王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他们就塞住了一切的泉源，流通呢他们国里面的小河，然后就说亚述王来的时候为何要让他得这样多的水呢？那西西家王呢就开始想办法，他就修筑了各式各样的城墙，然后把它建筑了非常一个大城这样子，又制作了很多的军器盾牌。那接着呢，他又设立了很多很多的军长去管理这些的百姓，一直跟他们劝勉啊，然后教导他们啊，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啊跟那些他的军兵啊就害怕就惊恐，因为跟我们同在的是比那一些军队啊还要更大的，因为跟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会为我们征战。那这些犹大的百姓呢，就因为听了这些教导之后，他们就靠着犹大王西西家这些话，他们就非常的放心，然后不会害怕，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勇敢，因为他们知道有上帝与他们同在。那后来呢，亚述王啊就开始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他就派人来到耶路撒冷找到这个犹大人，就说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挣扎啊？你们就赶快投降啊，而且你确定你们的神可以拯救你们吗？这个亚述王啊就开始用这些话术啊开始一直恐吓大家，就说你们的王真的可以救你们吗？你们的王真的会与你们同在吗？哎呀，你们不要相信那个西西家啦，你们要相信我等等的。亚述王啊就开始一直跟他们这样子说，可是犹大百姓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哦，因为他们对上帝非常非常的有信心。那后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西西家王就一直看见这个亚述王一直来骚扰，那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去找了先知以赛亚。那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跟他一起向上帝祷告，因为亚述王他其实是非常有很多的军人啊，有很多的战力，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这个西西家王就跟先知以赛亚一起向神呼求祷告。没想到上帝又在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上帝啊就差遣了一个使者进入到亚述王的营里面，把所有大能的勇士跟官长还有那些大将啊元帅啊都除灭尽了。亚述王啊就发现，哇，真的不能跟上帝挑衅，因为他所有的大臣们全部都被上帝击杀了。所以亚述王啊就啊，天啊，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攻打下去了，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当中。而且在那个时候，亚述王的亲生儿子还杀了亚述王，因为这一仗打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所以又一次上帝又拯救了西西家，也拯救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亚述王人的手。所以上帝又再次带领西西家王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更精准的说，上帝根本没有让西西家王带兵去打仗，上帝就亲自为他们征战。后来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把这些贡物啊献给上帝，又把一些各式各样的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哇，至此之后呢，西西家啊在这一个列国列邦的人眼中啊都看为非常非常的尊大。所以西西家后来就非常非常的富裕，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他们有上帝的保守。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犹大王西西家靠着上帝成功的击败了亚述王，这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爱护犹大王。更多的是上帝非常爱听他话的西西家王，因为在危难的时候，西西家王和先知以赛亚一起呼求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再一次挺过这样不容易的战役。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呼求上帝的名字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呼求上帝，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翅膀遮蔽我，为我挡风遮雨，为我击败仇敌，神的双手托住我。住在至高神的隐秘处，神的翅膀遮蔽我，为我照亮生命，为我预备道路，神的双手托住我。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白日飞得见，主因你与我同在，主是我的盾牌，是我避难所，主的大能覆庇我，我不怕黑夜惊骇，白日飞得见，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医治西西家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犹大王西西家靠着上帝打赢了一场战争，那接下来西西家王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经过那场战役之后啊，西西家就开始生病，而且是病得快要死掉那么严重哦。那那个先知以赛亚就来见他，跟他说，诶，上帝说你啊要留遗言给你的家人，因为你快要死了，你不能再继续活了。哇，没想到西西家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伤心，他就把脸转到墙壁那面，然后就向上帝祷告说，哎，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曾经怎样以真诚还有完全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我所做的都是你看为好的事情啊。西西家讲完这些话，他就开始痛哭，因为他实在是不想离开这个世界。那以赛亚讲完这些话要离开的时候，以赛亚还没有走到那个中庭哦，耶和华的话又再次临到以赛亚，他说，诶，你回去跟西西家说，我耶和华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第三天你要去耶和华的殿，我要增添你15年的寿命，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又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哇，以赛亚听到这些话之后呢，他就赶快回去，回到西西家王的面前，然后跟他的大臣说，请你们给我一片无花果饼来。那大臣就赶快去拿了。那以赛亚呢，这个先知啊，他就把这一个无花果饼呢贴在西西家的身上，西西家王就痊愈了。西西家王就对以赛亚说，诶，有什么征兆告诉我上帝必医治我，第三天我可以到耶和华的殿啊？那以赛亚呢就跟他说，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征兆啊，而且就是上帝成全他应许的这些事情，不然这样，你想要日晷啊向前前进10步还是往后退10步呢？那西西家王就说，太阳的这个影子啊要变长10倍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不要，我要啊这个太阳的影子啊往后10步，这样比较难，应该要这样子才是上帝的神迹。那以赛亚先知啊听到之后，他就说好，以赛亚先知就呼求上帝的名，上帝就让这个神迹再次发生了，就是在亚哈斯的这个太阳的影子上往下移了10步。哇，上帝又再次让西西家知道他的病能够痊愈，真的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医治了犹大王西西家，而且啊，上帝还让先知以赛亚又再次行了神迹，让西西家王知道这一切都真的是上帝的作为，而且啊，上帝也一次又一次的保守带领犹大王西西家，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爱他哦，不但医治他还带领他打胜仗，甚至在他怀疑的时候，上帝又再次透过以赛亚先知行了神迹，让他知道真的是上帝的医治，而且上帝真的要给他多15年的寿命。所以啊，我们真的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出埃及无一人软弱，逾越界的那羔羊 赐他们力量，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疾病，他全然背负我们所有痛苦。主被埋的那一夜，那疾病过看，他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痊愈。你是医治，你是医治，你是医治，耶和华拉法，亘古到永远，你是医治的神。你是医治，你是医治，你是医治，我的救赎主，亘古到永远，你的慈爱不改变。身体为你们舍的，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痊愈。你是医治，你是医治，你是医治，亘古到永远，你是医治的神。